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两国合作项目虽然增多，但这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而中国正利用金钱软力量试图控制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一家亲官方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不久前访问俄罗斯时签订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提供贷款，但许多贷款的条件都要求俄罗斯购买中国商品，比如俄罗斯三大移动通讯服务商之一的美加峰公司从中国开发银行获得了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资金只能用来购买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设备。这家媒体说，中国在亚洲、非洲和独联体都在使用类似的策略，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都提供了大笔的贷款，中国正利用软力量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现在转向中国在国内引起很多质疑和批评，许多人担心俄罗斯将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舍夫佐娃说，许多俄罗斯官方人士警告西方说，如果禁止俄罗斯从西方获得资本和技术，俄罗斯就会转向中国，但许多研究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关系的专家认为，原则上俄罗斯能获得中国的资金，但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俄罗斯将因此变成中国的奴隶和小兄弟，中国也会利用资金贷款捆绑俄罗斯的双手。相比之下，俄罗斯从西方获得贷款时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俄罗斯商人日报说，在西方资本市场对俄罗斯关闭之后，俄罗斯原本对从中国市场能借贷融资充满了希望，但结果却是从中国拿到钱并不容易。俄罗斯希望中国能资助双方合资接近北极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但同中国银行界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在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也没能从中国获得预付款。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前政府副总理尼缅佐夫批评说，中国正获得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的股权，还成为俄罗斯公司开采北极油气资源项目的合伙人。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35战机、S-400反空导弹以及新式潜艇。普京推行的对外政策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近，将使俄罗斯丧失主权，俄罗斯将会沦落成为向中国输送原材料的基地。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彼此防备，在中亚地区更是激烈争斗，双方的这种接近不会持续太久，两国现在只是表面上都做出一副不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样子。舍夫佐娃说，现阶段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寻找盟友，俄罗斯现在有求于中国的要远远大于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俄罗斯的权贵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对中国存在着许多不信任。但俄罗斯的一家主要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超过一半多的人都持这种观点。但舍夫佐娃认为，民众的想法受到了官方宣传的影响，如果俄罗斯与中国政治关系变冷，在官方的影响下，同样将会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反感中国。在莫斯科辉声广播电台不久前的一个节目中，听众投票结果显示，仅有5%多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剩下的90%多的人主张俄罗斯应该面向西方。这家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的听众主要以自由派和知识界人士为主。此外，很多分析人士在密切关注，在与中国接近的过程中，普京当局是否将从中国获得经验和技术控制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不安的是，克里姆林宫未来或许会像中国那样管制互联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Некоторы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в общении с Западом говорят, вы нам не дает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деньги, мы повернемся к Китаю. Но вот наши эксперты, в том числе эксперты-эконом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говорят, что на данном этапе, особенно в 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которой находится Россия, а Росс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оисках союзников, и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ой, которая нуждается в Китае, пожалуй, больше, чем Китай в России.